统治之旅第九期。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定位。今天我们将列举一些经文，告诉你神希望你行走的目标，并告诉你如何行走在其中，以及具体该做什么。希望在今晚医治服侍之前，我们还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向你展示一点雷克博士曾经称之为灵科学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灵的运作方式和神期待的做工方式。希望我们能尽快到达目的地。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可以做一些实操，期待进入如何实践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并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因此你可以有计划地做一些事情，使自己能更全面地行在神的事上。我们将相当快速地浏览这些经文，尽量涵盖足够多的内容来帮助大家理解。我建议你们把这些经文和经文参考资料写下来，你们需要回头重复看，自己把它弄明白。第一节当然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已经创造了地球，创造了一切，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做好了准备。然后，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让我们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又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他造了人，让人看起来像他，并制定了他的宪法。你可以说是神的宪法。神说让人拥有统治权，所以如果神不给人统治权，他就遗漏了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为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请仔细听，你不可能在神的形象中而不拥有统治权。把这句话写下来，你不可能拥有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却不拥有统治权。现在我们还必须区分拥有统治权和在统治权中行走。很多人拥有某些东西，却没有使用这些东西。所以，关键是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请注意，神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神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系统结构，人需要去统治的内容包括整个地和地上的一切，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27到28节，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会不断看到，每次圣经提到神祝福时，接下来都是神说，我们由此得知神在赐福他们。这就是他的祝福。他所说的祝福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礼物，不是给我们某一件事。当人谈论祝福时，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我很有福气，我在健康上有福气，在经济上有福气，在人际关系上有福气。我们认为祝福是一个事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神的祝福必定会有某种形式的彰显。但我们必须记住，祝福是神的话，神说话，他所说的话就是祝福。神没有说我祝福你这个，祝福你那个。神给人的祝福是这样的，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神对你说的话本身就是祝福，因为他的话说是就是。当他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人就一定会繁衍增多，遍满地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对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祝福。只有他说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他的话比事情本身更重要。如果神对你说了什么，那就成了祝福。这种祝福你现在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 取决于你如何与神同行。同行有多久，有多深，你是否信靠他，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你有信，你就可以经历到。比如说，当神祝福亚伯拉罕时，亚伯拉罕并没有立刻就得到了财富和后裔，这些东西都没有马上出现。神说的是，我给你力量去做这个，给你力量去拥有这个，之后你必须马上就走在其中。继续看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给了人这样的祝福。当我问大多数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存在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每次我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荣耀神，或者略有不同，敬拜神。这没有什么不对，特别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荣耀神，敬拜神。但这不是神在这里所说我们被造之目的。他把我们放在这里，并没有说关于人类的任何其他事情。他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当神祝福人时，他说，现在你们拥有了统治权，我要你们用这权柄来制服这地，管理这地，我想让你们多结果实。这就是祝福。征服和管理是通过统治权实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目的，首要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拥有统治权。现在你们明白，我不是在减少或贬低崇拜或我们所说的任何其他事情，但如果我们要做到准确无误，就必须从源头开始，从真理出发。我们拥有统治权，我们必须在许多事情上运用统治权，这才是人类的根本意义。神用这种形式为人类创造了天地，所以人类就可以在地上行使统治权，并与神同行。神想要与人交通，他给人有自由意志，然后告诉人，我在这里，来与我同行。他给了人统治权，因为如果人没有统治权，就不可能与神有真正的交通。因为人如果不像神那样行在统治中，就无法理解神的某些方面。所以神必须赋予人统治权，以便他能够与人有真正的团契。好比一个国家的国王和他的臣子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交通，他们可以有一些交流，可以成为朋友，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谈话，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他们无法理解国王全部的生活，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国王的生活。国王的生活有很多方面，即使国王试图描述他，人们也不会理解他，老百姓对此没有概念，只是远远地看到一些现象，他们不知道做出决定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必须做决定的艰难程度。但如果两个国王聚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真正心心相惜，互通有无。人以类聚，你在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会看到这一点。通常社会同一阶层的人容易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易于沟通。不是说这群人比那群人更好，也不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分高低。有可能有人会这么想，但究其本质，还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交心，因为他们没有太多共同点。比方说，他们是同一种族，来自同一个国家，他们年龄相仿或者类似的东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似的方式越多，这两个人就可以围绕这些事情有越多的交流，明白了吗？这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看到它是自动的，在人性中自然而然的流露。神想交流，有些人说，神有天使不是吗？从技术上讲，天使没有统治权，这是第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天使没有自由意志。现在要来定义自由意志。当你说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时，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做什么， 而是意味着他基本上不做什么。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自由意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选择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对吗？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基本定义。但从技术上讲，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做了，你说自己做了这件邪恶的事，或者这件你知道是违法的事，你有自由意志，你能做这些事，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逃避做这些事带来的后果。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却不用承担责任。自由意志意味着你可以做一些事，但这些事情在原则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在这个意义上，天使没有自由意志，但天使可以选择。其中有些天使选择了跟随撒旦，并且堕落了。神没有说，天使们，你们可以尝试，但你们哪儿也去不了，因为你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代表你有选择的自由，但这也意味着当你选择任何行动时，你也选择了后果，有道理吗？天使没有自由意志，所以神不能以他想要的方式与天使建立关系，所以他必须创造人来建立他期待的关系。我们知道，人与神的正常关系并没有保持太久，不知道具体有多久。事实是人没有维持住与神的关系。现在注意，我们知道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像大卫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严格说来，你不能脱离神的同在，也就是说，神的存在无处不在。但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有人称之为神同在的显现，即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神似乎更接近那个地方，在那里彰显出来。例如创世纪说亚当与神同行，或说神与亚当同行，在凉爽的时候与人同行，这意味着神不是一直与他同行。如果他在凉爽的时候与人同行，那么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里，他们就没有在一起同行和交谈。有可能神和亚当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见面，书中没有说他们谈了什么，但说他们在一起散步，显然他们在一起团契交流。有一天，神像往常一样出现了，亚当却心虚而躲了起来。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躲起来？哦，我们没穿衣服。谁告诉你们说没穿衣服的？这太神奇了。从表面上来看，严格来说，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根据圣经记载，如果你说他知道，那只是你在猜测，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说神知道。我们只看见神在问亚当，你为什么躲起来？谁告诉你赤身裸体的？谁告诉你的？现在明白了吧？神可以知道一切，但神未必每时每刻都知道一切。他不是坐在那里凭空想象，这与我们所说的疯子几乎是一回事。他们在脑子里有不断上演各种故事，从而造成混乱。神不是那样。神可以选择知道任何事情。你是否意识到神并没有忘记你的罪？他没有忘记，但是他说，我不纪念人的罪。所以神乃是选择不记得不提起。在一些基本特征上，人与神的相似之处非常惊人。举个例子，就像我自己，如果我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以至于我每次想到那件事就会心烦意乱，甚至悲痛哭泣什么的，那么很快我就会决定不再往那方面去想，不去回忆那件事。有时我发现自己开始谈论那件事，看到了这个谈话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我会立刻改变话题，因为我不想去那里。人类都会这样，神也是这样。他不想记住我们的罪。我们的问题是总想旧事重提，揭人伤疤。你知道，自己的魔鬼的某个亲戚或某个人的往事一直在提醒神我们的罪，对吗？ 所以不要这样做，需要开始集中精力约束自己的思想。一旦看到话题的走向不对，就能够及时刹车或转弯。这是哥林多后书十章所说，将理论和各样阻拦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服基督。这些是你生活中需要关注的方面。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人，他创造人不是为了让人服从，而是为了要人统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神创造人到人堕落之前，那里没有祭坛，没有杀生，没有献祭。这也意味着亚当夏娃没有被定罪的感觉，没有内疚感，没有羞耻感。在人跌倒之前，这些都没有出现。我们在基督的样式和形象中被重新创造，基督的样式和形象就是神的样式和形象。既然我们是在灵里，按照基督被重新创造，我们在灵里绝对不应该有羞愧、内疚、自卑、谴责。我们知道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坦然无惧地与神同行。然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基督徒，很多都活在内疚和羞愧中。有些人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活在罪中，只是自称为基督徒，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口头上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无非把耶稣基督当做了自己的免罪金牌，并没有努力过圣别的生活。听着，如果你努力生活，而你在某方面有问题，尤其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你可以通过耶稣拯救获得拯救，获得自由。神不希望你在任何领域，在任何形式的束缚或压迫中生活，对吗？但你不要试图隐藏，而是带到神面前，认识并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告诉神自己无数次立志，却无数次失败，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所以神啊，请给我力量，请帮助我。现在你必须立下自己的意愿，你必须知道，在你亲自决定并立下意愿之前，通常来说，神并不能真正帮助你。你向神祈求帮助之类的举动没有太多意义，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在那个领域获得自由。在任何你想要获得自由的领域都一样，也许你想自由，但没有决定要自由。诗篇115篇，让我们从第12节开始。耶和华向来纪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他必赐福给他们。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愿你们蒙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你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天，诸天都属于神，但地他已经赐给人的子孙了。现在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严格说来，神并不拥有地，人拥有地。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我知道这可能与很多神学和人们所说的概念相悖，但我只是纯粹的在读圣经而已。我宁愿相信圣经而不是注释，或说相信圣经而不是神学家。这里说诸天是属于耶和华的，但地是被神赐给了人类子孙的，所以地是人的。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26至28节，神告诉我们人要管理地上的一切。那时亚当在地上拥有最高的地位，你可以称他为地上的王，因为他是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神在造人后给了人对地和地上一切的统治权，人主宰地。从那时起，即使神想在地上做什么，也必须通过他所指派掌权的人。这就是人们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人就会质问神，你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一切？我可以告诉你神会如何回答。他会说，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因为地不是他的， 是他给我们的。他说，你们要守护他，征服他。当事情失去秩序时，你要让他恢复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地上的君王，你要守护他，你要征服他。他还说，要繁衍生息。什么意思？如果你需要帮助，就多生孩子，增加人手。他们也要同样做对地实行统治治理之事。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他把地赐给了人类的子孙。你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才能改变人对神的看法，对神在地上所作所为的看法。人听到这里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对一切有绝对的主权。但我们不是说神没有主权，他是神，他创造了万有，他是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天地的神。但神委任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管理者的人来管理地。他把对地的统治权交给了人。统治权的定义非常简单，统治权等于权柄加能力。如果你有统治权，你不仅有权柄，你还有能力执行权柄。如果你没有能力执行权柄，你就没有统治权。要知道，当神创造你，让你拥有统治权时，他给了你权柄，也给了你行使权柄的能力。现在我们知道，亚当很快就会把给他的权柄转交给撒旦。他并没有屈膝说，撒旦，拿去我的权柄。但圣经说，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就做了你们所顺从者的奴仆吗？撒旦化妆成蛇来引诱说，听着，神这么说，但我是这么说，你们选哪个？亚当夏娃顺从了撒旦的话，摘取了神说不可吃的果子，并且吃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撒旦的一次顺从和对神的一次悖逆，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本性。当人们向撒旦屈膝的时候，请注意他是如何屈膝的。他没有跪下磕头，没有鞠躬屈膝，也没有敬拜撒旦，他只是顺从了撒旦的话。想想看，他只是听从了撒旦的建议，但撒旦的建议与神的命令背道而驰。所以，亚当要在听从谁的问题上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听从撒旦。撒旦身上的灵、态度、本性、品格立刻变成了亚当的，因为亚当把自己置于撒旦之下，而不是在神之下。这样说有道理吗？现在请注意，亚当那时仍然掌管着这个世界，他仍然掌管着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在过去，每当神想要什么，因为神是善的，是公义的，亚当理所拥有，并根据这些神的本性和品格来实行神的旨意。现在撒旦的本性和品格侵蚀占据了亚当的心，导致亚当错误地使用了他的统治权，他被用来实现撒旦的旨意。亚当并没有每天都对撒旦说，你想让我怎样生活，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杀谁。他没有那样做。事实是，他与谁联合，他与之结盟的本性就成了他的本性。我们在达拉斯的教会已经完成了2/3关于灵性成长规律的系列课程。灵性成长的法则之一是结社法。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结社法意味着你和谁在一起就会像谁。自从亚当把自己置于撒旦之下，他就和撒旦混在一起。你看到人堕落了，在天气凉风之后，神就不再与亚当同行。亚当开始与撒旦为伍，就他的本性和品格而言，他越来越倾向于撒旦的本性和品格。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5:33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所以亚当接受了撒旦的本性，变得越来越像撒旦。就在那时，死亡已经降临， 已经接管他的身体，只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完全占据他的身体，最终导致肉体死亡。经过几个世纪几千年的发展，人类的寿命每况日下，亚当活了930年，马土沙拉活了968岁，后来减少到600岁，现在我们已经几乎完美地实现了彻底死亡，人类可以在60到70年内甚至更快走完全程。因为残留在人里面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退化，人们真的忘记了如何真正生活。既然亚当在他的素质中参与了撒旦的本性，现在撒旦不必是事必躬亲，不需要出现在每个人面前告诉人们做这个做那个，他只需要让你跟他混在一起，这样你就会了解他的本性，更多接受他的本性，你就会开始像他一样思考，然后你就会遵从他的旨意。打个比方，如果我雇人为我在地上打洞，我给人一把铲子，说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半径1米、深2米的洞，那人按要求挖完了洞就可以交差。下一次我又想挖一个洞，同样的戏码再上演一回，每次我都要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因为他们没有我的想法，不了解我的习性。但一旦他们了解我，我说我们想在这块地周围建一个篱笆，要用这种材料等等，他们理解我，知道我的用意，我们团结一致，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建栅栏了。这样说有道理吗？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方式，甚至不需要他亲自告诉你要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有他的本性，他有时对你耳语几句你就去做了，结果坐牢的是你而不是他。你为什么要坐牢？因为你听从了他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有了他的本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把不应该归咎于魔鬼的事情归咎于他，并不是说这不是他的错，因为究其源头他是始作俑者，所有坏事都来自于他。但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你是行动者，你甚至不需要听见他的指令，他不必告诉你必须现在就做，他会和一些人交谈，对人潜移默化。同理，就像神对我们说话一样，神会告诉人做事，人们会听。当你和神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更新的时候，神不必每时每刻都告诉你要做什么，你有他的本性，有他的品格，你知道他对事情的态度，你会去做该做的事情。关于信心，耶稣说过一个比喻。有一次门徒来找耶稣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他说，你们若有信心。他们说要增加信心，他说如果你们有信心。耶稣的意思听起来就像，是什么让你认为你有信心？我很难增加你甚至没有的东西。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然后他说，你们谁有奴仆耕地或是牧羊，从田里回来，你们会对他说，快坐下来吃饭，快过来坐下吃饭。你辛苦了，坐下来，让我喂你，让我照顾你，让我服侍你。他说没有主人那么做，而是说你就快要完成任务了，现在你给我预备晚饭，梳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这样才算完成了工作。对我们来说很难这么做，我们会想这样做不对，他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但你必须克服这种想法，想想耶稣在说什么，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谈论的不一定是人，他是在说信心和信心的做工方式。他在另一个预言里曾经称赞对方做得好，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里却说，你们也是如此，做完了一切吩咐你们的事，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奴仆，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看，这就是关键所在。当你只做了神让你做的事时， 他认为那些是无用的奴仆。你会想，如果自己做的都是主人吩咐我做的，那我就是个有用的仆人了。他说，不不不，如果你只做了他让你做的事时，你就是无用的。那么什么是有用的仆人呢？就是不用别人吩咐就能遵从父亲旨意的人。你会说，如果不告诉我他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能遵行他的旨意呢？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他说他已经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怎么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就在这本圣经里面，这里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旨意。所以每当你看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他是如何运作的，我在学习他的本性，我在学习他的品性，我在学习他如何痛恨疾病，如何想要帮助他人。当我看到这一点时，当我看到一个病人时，我就不必问，天父，你要我按手在他们身上吗？你想让我去服侍他们吗？你清楚知道他绝对不会说，不，我不想让你这么做。不，他不能，因为他这么说就违背自己的天性。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自动去做，但有人说你需要征求神同意，等他告诉你做什么。不，不需要。我在忙我父亲的事，我知道我父亲的事。耶稣甚至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他之所以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重生，所以还不能称他们为儿子。但一旦他们重生了，他就会称他们为儿子。只要你还是仆人，还没有重生，你就还不知道父亲的旨意。一旦你重生了，他的灵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他的旨意了，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我们总是有种做工前需要等待神说话的心态。不，有很多比喻。你们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吗？一个做家主的人清早出去，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早上出门的时候，所有人都站在市中心。他说，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去上班？他们说，没人雇我们。他说，我雇你们，你们都进去干活。然后他雇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显然回了趟家。几个小时后，他们又出来，发现有更多的人在那里闲站，在浪费时间。他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没人雇我们。他说，我雇你们，进去干活吧，我会付你们当付的钱。于是他们就去了。接着他出去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他发现有人没活干，他都会让他去做工。他没有一次对任何人说，你们是在按照父亲的旨意生活，他让你们站着什么也不做，但是其他人得去工作。他没这么说过。他总是雇佣每个人，让每个人去干活。他说，收工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相应的报酬。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约在午后午时雇的来了，每个人都领了一个银币。那些先雇的也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领，但他们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之后就埋怨家主。他们说，你不能付给这些人跟我们同样的工钱，他们在我们三个小时后才来，这不公平。他说，不不不，你我事先有合同，里面写着我们双方讲定的价钱。他们还是不同意。他说，这是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的部分我已经按合同付给你了，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付给他们同样的钱。这样似乎并不总是公平的，但这取决于他，因为这是他的钱，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做他想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但底线是这样的。你是否注意到，首先他雇佣了那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人不工作，每个人都必须去工作。其次， 每个人的工资都一样。你明白了吗？在这个预言里，每个人都得到了同样的报酬，就是得救。因为你得救了，所以你应该去做工。没有任何其他的祝福，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你会得到祝福，但那是因为种收的结果。如果你为神做工，你就会做正确的事。如果你做了正确的事，你就是在播种正确的种子。如果你播种了正确的东西，你就会收获正确的东西，对吗？这甚至不一定是神在增加你、祝福你，你收获的是你自己所栽种的。你为你自己的收获负责。不知大家是否建立了这种意识？让我带你们回到基础部分。比如说，大会现在要开始收奉献。我在教会很长时间了，通常会听到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奉献，请大家各自问问主该奉献什么，奉献多少。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要问主你该奉献什么。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个人要照心里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乐意施予的人。所以奉献是自己的决定，你决定奉献什么，奉献多少。你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无非是心里在打小算盘。你必须意识到，当你心里打算付出什么的时候，你在计划你的播种，这意味着你也在计算你的收获。如果你说要问神，那么你就是在让神来决定你的收获，你明白了吗？有趣的是，当你问神你该给多少的时候，你并没有听神的回答，信不信？因为神每次的回答都会很一致，很明确。他说，全部，奉献你所有的一切。听到这句话，人们几乎就像在说，撒旦，退我后面去。神为什么说要你奉献一切？因为在神心里没有缺乏的概念，他不会认为你把全部奉献出来以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知道自己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他从来不会觉得你给出的太多，他不会那么想，因为他知道无论你付出多少，他都会以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回报你，对吗？他知道这点，所以他会说你全部奉献出来。所以即使人们向神求问，他们也未必顺从神的话而奉献所有。一般来说，人们会拿出一部分，然后以神为借口说，神只要我奉献这些。不，他总是要求你奉献更多，他希望你凭信心奉献。有时凭信心给予，你就必须给予超长的数目。所以不要问神自己应该奉献多少，因那意味着让神掌管你的收获。神不想掌管你的收获，他想掌管你的生活，让你播种，这样你才能有所收获。回到诗篇115篇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现在你必须钻进去搞透彻。我不是在贬低或否定神的主权，实际上我正在执行和维护神的主权。神有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地，他从起初就决定要把地交给人管理。如果我雇了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而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即使有时他做得不好，不到位，我也不用事事对他微管理，这个要这么做，那个要那么做。重点是，神把地赐给了人类，他已经告诉我们要做的事。他说，你们需要制服这地，你们应该生养众多，繁衍生息。他给了我们指标，他说要管理好地和地上的一切。然后我们转过身来，当然是亚当先转过身来开始服侍撒旦。接着耶稣来了，我们得以进入基督。现在我们处于第二个亚当所处的位置，我们不再是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而是在第二个亚当的身份里。圣经上实际说的是最后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这个最后的亚当就是基督。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统治的地位和统治的生命， 神的意志、神的品性成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品性，使我们不再跟从撒旦的旨意，而是实现神的旨意。阿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要祷告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祷告，就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神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他的话语中，当我们从中学习到他的旨意，我们就会执行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医治病人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赶出魔鬼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喂饱饥饿的人，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就做这些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人乃是为统治地而被创造，人在统治中行走，人几乎把他的统治权交给了撒旦，撒旦通过他的本性控制了人，现在堕落的人在撒旦本性的影响下治理地和地上的一切。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和地，天仍然属于神，但他把地给了人类的子孙。现在我们看明，如果神要在地上做成什么事，他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他已经将人置于地之上。按人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人是地上之王，整个全地的总统。按圣经的说法，亚当在那个时候严格来说是地上的神，人是神之下的神，他有神的样式和形象代表神，带有神本身的所有权柄和能力在地上执勤，所以他可以做任何神想要他做的事，他可以完成。这样说有道理吗？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的。现在请跟我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起。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连续受了这职事，就不丧胆，乃将那些可耻隐秘的事弃绝了，不以诡诈行事，也不掺混神的话，只将真理显扬出来，借以在神面前将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真的受蒙蔽，也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在他们里面，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不照亮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世代的神弄瞎了那些不信的人的眼睛。谁是这世代的神？因为这神不是我们所说的天地之神，对吗？这世代的神一定是指撒旦，对不对？我们知道撒旦就是做这些事的恶魔。撒旦是怎么成了这个世代之神的了呢？因为这个世界最初的神亚当把统治权交给了他。当亚当臣服于他的时候，他就借人掌权了，有道理吗？但要搞明白一点，当我们说神和这个世代的神之时，我们明白撒旦不是神。圣经里提到诸神，那本不是神。保罗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无论何时，不论怎样受到带领，你们就被带走，去拜那不能出生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些偶像就是所谓的神，他们不是神，是假神。实际上是邪灵，但是如果你把他们置于你之上的统治地位，那你就把他当成了你生命中的神。你听从谁的话，服从谁，谁就是你生命中的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代的神就是撒旦，因为人们听从了撒旦，撒旦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即使我们说亚当是这个世上的神，那也只意味着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人类，最高端的存在，因为父神当时并不在地上，所以亚当作为地上灵性最高的存在，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有人对此有异议吗？因为如果你对此有疑问，你以后就会对耶稣说的关于他的事有难处。有一段经文很多人都不明白，法利赛人有一次来找耶稣，他们对耶稣所说人子和神子之类的话很不满，他 他们用石头打他说，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你说你是神，却会像人一样死去，你怎么能称自己是神呢？这就是人们感觉冒犯的地方，因为人被称为神，意味着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利。仔细听好，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点，你就错过了一切。称某人或某事为神，并不意味着对方在神性和神格上是神，因为神，唯一的真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脱离神，有如神一样独立存在。我们在神里面生活、行动并存在。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族类。撒旦魔鬼严格说来都不是神，他是这个世代的神，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操盘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这个世界有权柄。我这么说不是太严谨，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恶魔自称为神时，保罗说，你们在侍奉不是神的神。换句话说，你们把这些恶魔当成了神，因为你们顺从他们。人们可以用任何东西取代神，不是吗？人们会说，除神以外没有别神。这句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从只有一个独立于任何事物、至高无上的存在、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其他支撑的角度来看，是，神是独一的。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天父上帝。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根据神的话反证一下。如果世上没有其他的神，我们也不能有其他的神。为什么神会对我们说，你们除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神？神自己说，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有别的神。车子可以是你的神，钓鱼可以是你的神，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你的神，只要你把它放在你生命中的统治位置上，有道理吗？我们是否清楚了成为神或不成为神意味着什么？尽管我们可以在服事上，在实行统治权上成为神那样，但不代表我们在神格上就是神。我们与神连结，我们不能单独我们不能脱离神单独存在。我用圣经为你们做了展示，希望大家对此有正确的领悟，而不会感到怪异。祝福。